弟兄姐妹早安，还有所有在直播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在这里向你们问好。今天的信息题目是耶稣哭了。我相信看到今天信息的题目，大家都知道今天要谈的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当然这是指英文而言， Jesus wept，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耶稣也会哭，神也会哭，这是许多的宗教所不能够了解的，因为有些宗教说他们的神是要断绝七情六欲的，那怎么会哭呢？甚至于在很多的文化里面也要求男人不可以哭，因为那是软弱的表现，神怎么可以软弱呢？所以人们对于这短短的一节圣经呢，有相当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约翰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件，而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却都没有记载。首先呢，这个故事要放在这个位置，但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我们刚才讲都没有记载耶稣使拉撒勒复活这么样重要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的重要性是在于呢，当它产生的结果使得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要开会决议，决定说非下手杀死耶稣不可，否则人们会舍弃他们而去跟随耶稣，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利益都要被耶稣给夺走了。那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不记载呢？以前我跟我的儿子十几年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儿子说啊，爸爸你想太多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人人都知道，这个事件太有名了。前三本福音书写的时间呢，主后六十五年左右，可能拉撒路还活着，所以呢大家也都还记得这个事情，所以那三本福音书就没有记载，反而略去不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好像呢也一直在暗中摸索，找不到答案。但这个就真的是答案了吗？一定还是有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其实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这一类的问题呢，其实有点就像是在瞎子摸象，一直在猜想，一直在猜想。当然最标准的答案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不要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这个事情，那他们就不记载，圣灵要约翰在这里把它记下来，那就应该在这里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想多了，其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我相信就是这样。只是呢，我们真的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似乎啊，我还能够多想一点，多想要来表达一点，多想要跟大家能够讨论一点。但是在想这些的时候，多一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离开事实。那今天讲这么短的一节圣经， 耶稣哭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多想一点点？如果不多想一点点的话，耶稣哭了要讲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再稍微多想一点。而在多想一点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如果没有光，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瞎子摸象了，或者是常常人家说的见树不见林，这种状况之下去了解圣经。当然可能这样想多了，你讨论来讨论去会有一些得着，但如果没有光照进来，你没有办法窥得全貌。在你窥得全貌之后所得的那种喜乐，是你在查经里面很特别的一种喜乐。原来这个神迹啊的见解，拿撒路复活这个神迹的见解，这个解释必须要跟光放在一起来看。如果我们不把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如果我们把同样记载在这第十一章的这两节经文删去，这个故事还是一样的完整。而且呢，把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呢放在圣经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相信它也都还是一个很精彩的神迹。但是如果不把它跟光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可能对于圣灵要给我们的教导就会打了一点折扣了。为什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的三个大的段落啊，主题是什么？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是生命 Life。 当我们得着神的新生命之后，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水，是供应我们生命的。这是到了第七章那边的时候要把这个重点这样子说出来。然后第十三章以后呢讲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世间了，他把最大的命令留在这个世界上。那夹在这个中间的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讲的是光，耶稣是这世上的光。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光，我们就看不懂很多的事情。所以凡是跟从他的就在光中行走，不跟从他的就是走在黑暗之中，就算是有眼睛也会像瞎子一样。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上个礼拜讲了耶稣在羊圈的比喻，他是针对犹太人的瞎眼来说的。因为犹太人对于他们完全熟悉的事情，牧羊放羊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就是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然后那些法利赛人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有眼瞎，你怎么可以说我眼瞎呢？所以他们虽然有眼睛，但是他们却像是活在黑暗之中，他们是像瞎子一样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些天国的道理。所以同样的，接下来在第十一章中呢，约翰记下拿撒路复活这件神迹，这么大的神迹，若不是神要针对他是世界的光这个主轴之下我们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像瞎子一样在那边摸象，搞不清楚，没有办法了解说约翰为什么要记下这一段。我们说好像是鸡同鸭讲一样，特别是有关于马大的那一段好像都不懂这些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开始来看，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哦，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读了这个，我们想一下就会明白了，马大他们姐妹俩的意思就是：主啊，如果你爱拉撒路也爱我们姐妹两个，那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告诉你就可以了。我们想你一听到拉撒路生病了，就会立即的赶来。你一听到拉撒路生病了，就会立即的赶来。你一听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谁生病了，我们一祷告，你就会立即医治。这点就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这是我们心中里面一些想不透的黑暗的地方，需要神光照的地方。我们以为主照着我们的意思行才是爱我们，但是事实上是当主照着他的意思行才真的是爱我们，因为主他看得更远，他看到了。如果要教导一个人明白他的话的时候呢，一定是只有到了人的尽头，然后主才做工的时候。比如说好像这个拉撒路他要死了四天，因为过去大概没有四天死了四天人还在活过来的记录，好像要等到这样子人已经死透了，到了完全绝望的情况当中，然后他去再叫拉撒路活过来，这样子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而人呢也才会学习到真正的功课，真正能够长大成熟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神耶稣在这里所给的启示。门徒玛利亚马大犹太人他们都看不懂也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因为呢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好像是跟一群鸭子在讲话一样，鸡同鸭讲。这个故事摆在这个位置，我相信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因为前面才讲了犹太人的眼瞎，接着呢这个故事就要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犹太人眼瞎而已，即使是信主的人是跟随主的人，如果没有主的启示没有主的光照，我们也可能是一样的眼瞎。门徒如此，多马如此，马大如此，玛利亚如此，那些在一起的犹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一群门徒，门徒呢他们好像鸭子听雷一样，轰，好大的声音把他们都震晕了。首先这些门徒他们对主一再告诉他们他会被杀，三日后会再复活的话，哎，很奇怪，听是听见，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他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啊。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约翰福音第11章11到15节，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拿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好，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拿撒路死了，我没有在他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哇，前面的就都没有听到了这一句，如今我们就可以往那里去吧，好像那个雷声一样，轰隆轰隆轰隆，想到遮住了所有其他的话。为什么？等一下我们有多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一二来。因为去耶路撒冷没有搞错，这些犹太人正要抓你呢。所以当主说拉撒路睡了，他们都拉撒路睡了，那就好了，他等一下就会好了。没有人明白耶稣指的是他死了。其实在犹太人的用法里面，他们的确的的确确是常常用睡了来代替一个人死了这种的用法。比如说在列王记中，我们会常常读到某某王他睡了，然后就葬在他先祖的坟墓中，这样的说法。所以耶稣看他们都没搞清楚，好吧，所以他就明明的说拿撒路是死了，并且因为没有在那里就欢喜。门徒那个时候会不会想，老师你这个有点太扯了吧，你的好朋友死了你不表示悲伤，已经有点说不过去了，怎么还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欢喜？老师啊，你别牵拖我们，你说要叫我们相信，相信什么也不说清楚，就像以前一样，你每次都说不清楚，都要我们去猜。奇怪的是，门徒以前呢，对于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会去问，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到底老师你要讲什么，他们会去问。或者面酵的比喻也是一样，面酵会使面发起来，这个谁不知道呢？但是老师你到底要说什么，他们都会去问。只是这一次奇怪，都没有追问，是怕问多了被耶稣笑没有长进吗？所以他们说算了算了，别问了。还是因为下面那一句话，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把他们给震晕了。所以他们都没有问。那耶稣在这里呢，当然是要借着拿撒路的复活来告诉门徒说，再过不久，其实也不过就半个月的时间了，他死后三天后会复活是真的。只是门徒们的眼睛呢，都当时都眼瞎，他们没有打开，光还是照不进去。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虽然有妇女来告诉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都还是选择不相信。以至于当耶稣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时候，会责备他们的不信。他们就像一群鸭子，听到了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听到这个雷声要去耶路撒冷，最近这个什么 TikTok 里面的这个抖音里面很流行的那个声音，不会吧？犹太人要抓你呢，你还要去？他们真的是有听没有懂。那第二个呢，是多马。多马在这边的反应呢，我是觉得他有点觉得自己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所以 OK， 耶稣又做了这样的解释以后，多马还要咕隆的抱怨一句话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啊，算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虽然有人把多马的说话解释的好一点，说他在这句话的时候是大义凛然的，好吧，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像有点义无反顾的样子。但是约翰呢，他也又特别的记载了这一句话，是要说明什么？因为没有这一句话，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同样的，也不会影响这个故事。所以约翰要把它记在这边呢，也是要显明多马是眼瞎的，一种被赶鸭子上架，心不甘情不愿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所以他的心里面应该是这样想的，老师，大家都知道，既然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要来抓你，你还要去耶路撒冷送死，唉，谁叫我们是你的门徒呢？好吧，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吧。他那个时候哪里会想到耶稣会有死后复活荣耀的时刻？甚至于当耶稣复活以后，连门徒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看过他了，他还不相信。在约翰福音20:25那些这样记得，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哇，很兴奋地告诉他。多马却说，我会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多马在这个时候是在抱怨的，抱怨的，哎，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再接下来我们看马大，接下来呢，约翰呢，他就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记载马大跟耶稣的对话，为的是很明显的要在这里 highlight 凸显字句是叫人死的。虽然可以有满脑子关于耶稣关于神的这个知识，但是没有静下心来真正了解神说了什么。然后呢，马大对耶稣的言辞到来很明显的有着失望和不满意。马大听到耶稣来了，才刚刚到村子口，他就顾不得传统。犹太人的传统是，当家里有人死了，你接触到死尸你就不洁净嘛，对不对？所以呢，最好就不要出去跟别人碰。所以他们都大部分的死人的家属都是留在家里的，不离开自己的房子了。所以当马大一听到说耶稣来在村子门口，他不顾一切的就冲出去了，离开自己的家。到村子门口很难掩他对他的失望，他就这样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有没有信心？有。为什么呢？这个要讲到犹太人的传统信仰，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呢，会有4天的时间，灵魂还是留在附近徘徊游荡，不会离开到阴间去的。因此呢，一个人死了4天以内，还是有可能再活过来的。在旧约中，以利沙也行过神迹，啊，叫那个迦南妇人的儿子活过来。然后呢，耶稣呢也曾经这样做过，让拿因城这个寡妇的儿子在送葬的行列经过他的时候，那些人还抬着他的棺材的时候， 他去叫那个儿子醒过来。那你知道犹太人大概是死亡了以后尸体不会摆超过一天的，所以表示说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可能还死了还没有超过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对于马大而言，他相信只要是在四天以内，主耶稣如果能够赶到这里，拿撒路一定可以活过来的。原来呢，他也以为凭着他们姐妹跟耶稣的交情，凭着拿撒路跟耶稣的交情，耶稣一定会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赶过来的。而他也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在哪里，所以他也搞得很清楚，如果耶稣一听到拿撒路病了很重的时候耶稣就赶过来的话，两天以前就应该赶到了。没想到耶稣却延迟了，耶稣却延迟了，四天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所以他虽然是相信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必不死，但他是以失望或者是抱怨的口气，或者是有点无奈的口气讲出来的时候，就变得不好听了，会伤了耶稣的心的。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就不好听了。然后呢，他又说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哎，他想要耶稣求什么？使他的弟弟活过来？他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由后面的对话，我们知道，耶稣真的要去让拿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一定是已经臭了烂了，所以显然他不认为耶稣会做出使拿撒路复活，他不认为耶稣会这样子祈祷的。所以在这里呢，真的很难来猜测马大到底他心里面是想的是什么。然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喃喃自语吗？自我安慰一下吗？还是给耶稣一个台阶下？无论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有信心，但是却没有一个像是有信心的这样子的叙述，或者是像是有信心的在那边宣告。因此呢，它的结果看起来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效。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他仍然给马大一个机会啊。接下来耶稣说了，你兄弟必然复活，你兄弟必然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兄弟必然复活。你既然相信我可以为你代求，神也必定会听我的祈求，那么你就求啊，你就求啊，你的弟弟一定会活过来的。只是看起来好像耶稣大概这句话还没有整个的讲完的时候，马大就抢着插嘴了。马大说，主啊，是的，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只是看起来马大说是说了他从小被填鸭子的传统的教导所灌输的思想，耶稣说的是现在，是他却立刻想到的是未来， 是未来的时候的情形啊。所以他对于犹太人传统的这个教导熟不熟？很熟。对于所灌输给他的思想记不记得清楚？很清楚。他想到的是耶稣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也很有信心。然后平常我们也看马大服事是充满了热情，所以看起来呢，一个好基督徒的条件他都具备了。但是主耶稣对他要说的是 I am， 我是 I am 的神，是现在永远是现在的神，我就是复活。你若跟我祷告的话，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耶稣再给了马大一个机会来求，只是马大还是没有抓住。他看起来就是那个永远静不下来的基督徒的代表，永远没有去好好思想神的话的代表。耶稣的话还没有讲完，或者是才刚刚讲完，他可能是又连想都没想，又抢着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然后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主啊，是的，我都知道，我都记得很清楚，我都相信，你看，我真的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大在这里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位女人口里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耶稣啊，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相信在末日弟弟会复活吗？到时候永远都不会再死吗？但是你说的是现在，真的是太迟了，太迟了，他一定已经臭烂了，算了，我不要再说了。然后他就转身去叫玛利亚，没有再给耶稣说话的机会。所以在这边看起来呢，马大是被他所爱的耶稣没有照他的意思行所伤害了。再说一次，看起来马大是被他所爱的耶稣没有照他的意思去行所伤害了，他难过，他伤心。但是事实上呢，是耶稣被所爱的人的误解拒绝了，反而受到了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就像是报告，话讲完了就走了，根本没有让主有讲话的机会。像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跟主交通，到底是谁冷落了谁呢？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听见了，听见马大这样说，他也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同样的说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我把玛利亚看成是一个丑小鸭，我们都 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在丑小鸭还没长大之前呢，长大成天鹅之前呢，看起来就跟鸭子差不多，但是它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必定是不同的，所以它表现出来呢也是不一样的。玛利亚听见耶稣叫她，所以呢她也同样的舍弃了犹太人的传统，她就跑去见耶稣。当然因为她是主人的关系啊，所以她一动啊，所有其他的人也跟着动了。因为玛利亚马大都去见耶稣了，那主人都不在家里了，其他人当然跟着一起去。所以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她讲的话跟马大一样。本来嘛，她们姐妹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都一样，所以说出来的话也一样，这也不足为奇。只是在这里呢，可能她的态度跟语气就截然不同了。玛利亚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的，他可能也有着一样的失望，但是他的心是很柔软的，他是谦卑的俯伏在主的面前说的。虽然这个时候他也同样的还没有光，他也不知道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是把他的心情清心吐意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困难中，在生病里面，在失望的时候，往往呢还没有告诉主，我们就已经告诉全世界的人了，而且呢常常还是用抱怨的口气讲给别人听的，或者是失望的口气讲给别人听的。往往呢做牧师的我也是最后一个听到的，在这里主是最后一个听到的，在教会里面往往做牧师的是最后一个听到的。我之所以称玛利亚为丑小鸭，就是因为她的潜质实在是不一样的。很快的，我们在下一章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耶稣为世人而死，三天以后会复活的启示的这个光，居然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听见，而且摆在心里面，而且真正的知道，而且明白了。其他的门徒，其他的人都没有听清楚，不能说他们没有听清楚，都听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他们还在那里争着，要在耶稣的国里面，在犹太的国里面，要坐在什么位置上。所以呢，玛利亚这个丑小鸭经过了光以后，后来就变成了天鹅。那现在呢，这些同来的犹太人呢，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鸭子在那边开会，呱呱呱的声音很吵，讲个不停。耶稣呢，看见玛利亚哭，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同来的犹太人也哭，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你去安慰上家嘛，当然你是因为同情，你也表达哀悼的意思，你会跟悲伤的人同哭。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现在不是站在那里闲着，他们是在那里彼此讨论，甚至于可能在那边争论的。你看他，你看耶稣这个人，爱玛利亚他们是何等的迫切。其中呢，还有一些人曾经看过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的人，但是他们一样没有得着亮光，所以他们说，他们以为能叫拿撒路不死才是真正的爱。如果耶稣能够 叫拿撒勒不死，那不是更棒吗？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以为爱就是叫人不死，叫人不要生病，叫人不要失业，叫人不要有忧郁症。我们祷告会的单子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也是照着单子的祷告，然后当主回答延迟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有信心继续祷告的？有多少人像约瑟一样被弟兄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对神还没有失去信心？有多少人像约伯一样全身烂了，从头到脚都生脓了，连太太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仍然保有信心？当他的朋友来好像说是安慰他，其实是在责备他的时候，他仍然是有信心的。在拿撒路这个 case 里面，主的爱是要等到四天，要等四天，不但是等四天，而且是要等到他被人认为是已经死透了、烂了、臭了、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耶稣才要来行他的神迹，神才要来得他的荣耀。要这样子让拿撒路复活了，才能够使得拿撒路以后坐在那边不必开口，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就是最好的见证。但是呢，要等四天，神的医治延迟了。所以耶稣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约翰记载着，当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啊，这边用的字是不一样的，从来的人哭这两个字用的是英文叫 sobbing 啊，就是一个人哭得很大声，气都喘不过来，这样子的哭很大声。然后他说耶稣也哭了，耶稣是用 weep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并没有很大声的哭，而只是耶稣就流泪了，眼泪从 眼睛中流出来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耶稣他落在一个困境之中，所有该说的话他都说过了，但是人没有办法体会，光没有照进这些人的眼睛里面，没有照进这些人的心里面。因为光要照下去的时候，这些人的眼睛、这些人的心灵被罪、被传统、被伤心挡住了。当玛利亚也这样大声的哭的时候、收饼的时候，好像是压垮了耶稣最后一根的稻草。为什么？耶稣在想，怎么连你也没办法明白我的心意呢？约翰就是用了两个字形容耶稣的心境，耶稣是悲叹，或者说是很愤慨，又说耶稣忧愁，或者是说难过。因为呢，没有比至亲至近的朋友所带给你的伤害会让你觉得更伤痛的、更难过的。对耶稣来说，他有十二个最亲近的门徒，所以多马会那样说的时候，真的会很伤他的心的。而玛利亚这一家人呢，约翰说耶稣素来爱他们，是他一群特别要好的朋友，每次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都住在他家。当然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偏待人，但耶稣 约翰真的是特别指明说，这一家人是耶稣素来所爱的。而且呢，耶稣很清楚玛利亚的这个特质，玛利亚会坐在他脚前，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有特别的领悟力。但是当玛利亚也被这个死亡的阴影所蒙蔽的时候，耶稣就一方面很愤慨死亡对人的辖制，所以在这边讲说他很悲叹，很愤怒。另一方面呢，他也很难过，在场所有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有信心来相信他过去对他们所说过的话。这个中间包括了他的门徒，包括了他认为最有领悟力会选择上好福分的玛利亚，所以他被压垮了，所以他流泪了。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所用的这个悲叹这个字，以及忧愁难过这个字哈。第一个，他到底对什么愤怒？我们说可能是对死亡阴间的愤怒。关于耶稣为何要流泪，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的人在拉撒路死亡这样的困境中，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耶稣哭了。虽然他知道再过没多久，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他就会叫死人拉撒路活过来，到那个时候所有在场的那些人的喜乐将是无法形容的喜乐。但是现在呢，他就是与悲哀的人同悲哀，所以在这一刻是悲哀的，因为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对于这个像我刚才说的瞎子摸象，人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去看参考书的话，解经书的话，也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看法。但一般而言呢，多数人认为是因为罪会拆散彼此相爱的人，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人对罪呢会有这种愤怒感觉。而死亡呢所带来的伤害呢是最大的，因为死亡所带来的是永远的隔离，是绝对无法弥补的。所以人觉得一旦死亡了，那个伤痛就是永远的伤痛。这里耶稣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死亡，都会感受到这种伤痛，他觉得悲叹。因为呢，这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光，不知道人死是可以复活的，人可以借着接受他在最终的时候胜过死亡，在最终的时候就不会有永远的分离。如果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活在罪跟死亡的阴影之下，觉得毫无盼望。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对死亡是不害怕的，因为知道还会复活，还会在一起，只是我们都不喜欢那个死亡的过程而已。所以耶稣对于人的无知，对于人的没有信心，他在这里感觉到悲叹，也对死亡和阴间所带给人的痛苦，他在这里感到愤怒。再来呢，另外一个字，耶稣就感到忧愁难过。耶稣的流泪，我们说当然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对这些人有同情的心理。我们人们可以一同哭泣，一同的悲哀， 但是这种哭泣跟悲哀呢，并不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同情有的时候没有错，但同情不会带来神迹。有时呢，反而会造成那个人的自怜，这样反而就更不好。现在在现场的这些人呢，都一样的活在黑暗里，他们都很同情玛利亚这一家，他们也跟着他一起难过，但是没办法带来任何实质的帮助。好像基督徒们呢，我们也是彼此相爱，我们也爱主，我们也很努力服侍主，甚至于也服侍人，我们也努力读神的话。然而当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同情别人，我们去安慰别人的眼泪，有时候往往是无济于事的。那这种同情的观念到底有没有错呢？看起来好像没有错，因为去安慰别人嘛。其实我们人会有这种心情呢，就是有一个观念，不死才是爱，不死才有盼望，生病呢要立刻得到医治，这才是爱，有困难呢要立刻得到帮助，跟神求什么呢，要立刻得到。我们有的信心就是定睛在每一个困境要立刻解决而已，一旦问题没有立刻得到答案，没有立刻解决，就对神好像失去了信心，然后呢，就把对主的失望、对主的埋怨散布到朋友圈里面，却从来没有问神，你没有立刻回答我，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什么要教导我的功课，有没有什么亮光是我应该知道的，有没有是我需要学习的。因为没有光，我们就跟瞎子是一样的，永远在黑暗中行走。耶稣就是为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他感到难过，我延迟一下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你们就失望，就离我而去，就埋怨。我真的觉得是说，常常可能耶稣都会感到难过的。所以呢，一个拉撒路的死，他带给了多少人的眼泪，多少人为他而哭，但同时呢，也照亮出所有的人，包括马大、玛利亚，每一个人都是爱主有余，但是亮光不足。所以不要以为说，当我们有热心像马大，我们受教爱主像玛利亚就够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可惜了，我们没有静下心来，我们没有听清楚到底主要的是什么，主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教导我们学的是什么。这一次耶稣故意让拉撒路死透了，让人们觉得完全到了尽头，耶稣才来叫拉撒路复活。这样的亮光就是耶稣要启示给他的门徒，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也会在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到了第三天会复活，他已经都告诉过他们了。 但他们却不明白。主的工作，死不是最终的结果，复活才是。其实这是神在约翰所记载的这个亮光，光，神是光的这一段里面的启示到达了一个高峰。有光才看得清楚这个。但是呢，有谁真的想透了学到呢？看起来门徒没有学到，多马没有学到，马大没有学到，同行的那些犹太人也都没有学到，但是只有丑小鸭玛利亚终于把这个话存在了心里。当他看到了拉撒勒复活以后，他终于回想起了这个话，所以在下一章他就以实际的行动来预先告耶稣的死。所以今天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呢？有多少人信主是无所不在的？有哇，基督徒都相信了。但是为什么你相信神无所不在，却活得像没有信的人一样呢？礼拜天到教会规规矩矩，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外面花天酒地，在外面跟别人没什么不一样。你说你信主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一旦是自己遇到了困难，时间稍微拖长了一点，主延迟来回答你的时候，哇，马上信心就受到考验，甚至动摇了，就开始说一些令人痛心令人难过的话。作为牧师的，虽然不能够说是每天，但绝对是真的，我还常常收到类似的话。而在我的经验里面，是当这些话到牧师这里来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是牧师已经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那些在黑暗里面没有神光里面说出抱怨神的话，有些实在是看得令人吃惊啊。我想如果耶稣现在仍然在世界上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要一再的悲叹，一再的伤心，一再的难过，一再的感慨，一再的流泪？真的，其实我们啊，不应该讲说我们啊，你们啊，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用我。我们不必讲别人呢，我们诚实的面对神。对不起，耶稣，是不是我也让你哭了？而不是用笼统的这个我们，我躲在这个我们后面啊，耶稣，对不起，我们让你哭了，我们让你难过了，我们对你没信心了。No。我是不是对你没信心呢？我是不是也有这样不信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相信神一定听到了？当他回答说 yes 的时候，哦，你就高兴的跳起来，是大概每一个人都会高兴的跳起来，因为他表示你求的是对了，也是按照他的心意求了。只是当他的答案如果是说 no 的时候呢，有多少人接受？或者他的答案是说等一下 wait， 哎，你应该高兴啊，神说 wait 那表示说你求的是对了，只是现在时机不对，再等一下吧。你是不是就可以献上感谢？ 我在这里想到一个，那本书的名字可能叫做《一个儿子的忏悔》吧，我不晓得，我已经不记得那个书的名字了。他是一个农家长大的孩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着爸爸的这个拖拉机车，所以他觉得他会开车了，没有问题。然后呢，他就暗示爸爸：“哎，我的生日快到了，我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爸爸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他去跟他的爸爸求，给我一辆车吧，我的时间快到了。然后到了他生日那一天的时候，他一早起来很高兴，跑到他窗门口去，打开窗子一看，他想一定有一辆车子一定是停在这个家的门口那边等着他，没有啊，没关系，他就下去了。下去的时候呢，他的爸爸真的是就跟他讲：“儿子，生日快乐！来，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啪，一个包包，方方的，包的好好的，放在他前面。他想：“嗯，车子的钥匙没有这么大。”他就问他爸爸说：“啊，爸爸，这是什么？”他爸爸说：“这是送你一生都需要的最好的东西——圣经。”给他啊 ，by the way， 这个人是生活在1940年左右时候的人，所以呢，他的爸爸把圣经给他，他看到包得好好的，结果他对他的爸爸大吼一声：“我要的不是这个！”啪，转头冲出家去。30几年没有回家，等到他在收到他爸爸的消息的时候，是一个律师好不容易找到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现在请你回来，我们打开遗嘱，要宣读遗嘱。”所以他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面，然后那个律师呢，打开遗嘱说：“这是你爸父亲给你的遗嘱。第一个，你的父亲说，请你接受他那么多年以前给你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你是最好的。”他一看，那个礼物仍然包在那边，包得好好的，没有动过。他心里面还是充满了不屑，充满了对爸爸的恨。然后他打开了，一看，果然是一本圣经。但是呢，他突然发现这圣经的下面还有一个小小袋子也包在里面，打开一看是一把钥匙。然后那个律师跟他讲说：“你的父亲把这个家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你了，包括他特别交代要说的一辆新车停在那个马厩里面库房里面。30几年来，你的父亲仍然好好的保养他，虽然从来没有开过，但是好好的保养他，在那边等着你回来。”他听了大哭，他才明白他父亲对他的爱。这个人后来成为牧师，完全的悔改。然后他写了一本书，《一个儿子的忏悔》。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祷告，当神说是 no 的时候，神说是 wait 等一下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有信心，仍然能够接受。是的，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再等一下我就会得到了。所以我要欢呼，我要预先献上我的感谢， 去荣耀神，还是我要去散布我的失望，散布我的难过，散布我的流泪，散布我的抱怨，活得像是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一位有光的主一样。然后最后呢，惹得连耶稣也哭了。对不起，耶稣，有的时候当你延迟来的时候，真的是我的不幸让你哭了。求你赐给我像玛利亚一样的悟性，至终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的生命能够出黑暗，能够成为进入你光明中的一员。阿们。在师母还没有来带回应之前呢，我念一下《眼光》这一首歌的歌词：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里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这是天韵的一首歌，但是师母等一下要带另外一首歌啊。
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与耶稣在同一个频率里面。求神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听见他到底在说什么。求神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信赖他。我们用这首诗歌为自己呼求祷告，也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是不是我的里面误会他，误会的很。 对不起，过去我因为蒙蔽，很多时候你清楚说的话我却完全误会了。你明明是要向我表达爱，我却以为你不爱我。你明明是在智慧里面叫我等一下，可是我却觉得你根本不在乎。主，我相信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不知道多少次伤了你的心。耶稣，我求你原谅我。亲爱的圣灵，我承认我非常的愚钝，我需要你很大的帮助。在将来的日子，继续的来帮助我，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耶稣。主，我感谢你。从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你的存心完全良善，你对玛利亚这个家庭，你对拉撒路的爱是完全的良善，你是完全的美好。主啊，我求你在今天早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误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自己落在一个非常痛苦、非常迷茫，然后找不到你的迷雾里面，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再一次向你说，我要让你的爱来环绕我，我愿意再一次被你扶起来，让我重新学习信任你，让我在你的爱里面被医治，我那个受伤的心被医治。耶稣，在我被医治，在我接受你爱的同时，我求你让我也来爱你，让你的心也可以被你的儿女医治。我们信靠你，我们再一次把信心的眼睛放在你的身上，我们对你说，我在这里，让你的爱来围绕我，
让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
下次平安的胜利。 向我们开启，把你的话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主啊，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一帮人恩典，从此以后不会让你再为我们哭。主，谢谢你，你的爱是确定的，你的爱也是坚强的，让我们信靠你，一直跟随你，顺服你的时间， 相信你的智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神祝福弟兄姐妹。